传道者生活是讲章，这个是我一贯的信念的。所以在、即我生活的里头，我经常都会留意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而最近呢，在一个即在港铁车厢里面呢，我就观察到一件事。这件事呢是关乎我们今天要去纪念父亲节的日子里面呢，很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咁话说咧，有一日咧，我就搭港铁啦。咁我喺车厢里边就见到有一对嘅母子就坐咗喺位置上边。咁佢坐咗喺凳上面嘅时候咧，佢哋两个咧系冇交流嘅，佢哋冇对话，佢哋甚至系冇对望添。咁但系咧个车到站嘅时候咧，就有一对母女咧就行咗入嚟车厢里边。咁嗰位妈妈咧年纪比较大啦，于是佢就揾位置坐。就喺呢个时候咧，本身坐喺度嗰个嘅儿子咧，佢就见到咁嘅情况，佢就即刻让座。咁当时成个车厢嘅人睇到呢个场面咧，我见到佢哋嘅眼神咧都系好欣赏，投以一个好欣赏嘅眼光去表扬咧呢个儿子无私嘅行为。咁但我留意到咧，车厢里边咧唯独是有一个人，佢个样唔系好妥当，佢有一种酸溜溜嘅感觉。大家知唔知系边个？就系佢妈妈啦。咁当时我就谂啦，其实咧大概喺一个妈妈嘅心目喺心里边去谂咧，就系无论个仔咧坐喺度有冇同佢讲嘢都好，有冇望住佢都好，有冇交流都好，都唔紧要。或者呢个仔究竟系咪有冇呢个关爱嘅心，能够让出佢个座位都唔紧要。其实妈妈咧好简单，就系想个仔咧同佢一齐去坐。我咧喺度思考到咧，其实呢个咧就系爱嘅表现，呢个咧系私有化嘅爱，呢个并唔系爱嘅私有化，而系爱本身就系一种私有化嘅爱。爱是不会变质的，只会随着年日人对爱的认识慢慢地去加深。而母亲私有化的爱是上帝向人揭示爱的一种方式。在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嫉妒的神。而且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讲，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上帝咧，为爱去行定义，而上帝都选择以母亲私有化嘅爱向世人去揭示佢爱嘅一种方式。嚟到呢度咧，大家可能会怀疑，会唔会我搞错咗今日嘅系母亲节嘅日子咁样？又或者我系咪故意喺父亲节嘅里边去指出女性嫉妒嘅厉害？咁其实咧，我就冇呢个意思。我哋咧想大家知道一件事，就系、历史上边咧，其实第一个父亲节系同母亲咧。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就是呢在、即历史上面1909年的事情的。就住在美国华盛顿里面有一位叫做、道德夫人。当她参加完教会所举办的那个母亲节的主日崇拜之后呢，道德夫人心里面就很感触。她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纪念父亲的节日的呢？其实事情是这样，因为道德夫人她的妈妈在她13岁那一年呢就已经离世，咁就遗留下咧，佢有6个嘅兄弟姊妹。道德夫人嘅爸爸咧，亦即系司马特先生咧，佢就喺即系华盛顿东部嘅一个农村嗰度工作嘅。咁佢就独立咁样去抚养咗咧呢6个嘅兄弟姊妹。司马特先生咧，佢朝头早咧就喺农场里边好勤力咁工作啦，到晚上咧就去照顾呢啲小朋友同埋照顾家务。咁经过10几年嘅劳苦咧，啲仔女就慢慢咁长大。当啲仔女咧希望咧能够让到佢哋嘅父亲去安享晚年嘅时候咧，好不幸咧，因为司马特先生咧长期都系过劳啊，于是咧佢喺1909年咧就病逝咗。道德夫人咧，佢好明白佢父亲喺养育儿女嘅过程里边所付出嘅爱同埋努力咧，系唔会逊色俾任何一个嘅母亲。于是咧，佢就将佢呢个感受就话咗俾教会嘅牧师知道。希望有一个特别的日子能够向伟大的司马特先生去致敬，并且能够去纪念全天下伟大的父亲。当时牧师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很感动，他被这个精神所去折服，他也都赞许并且支持道德夫人继续去推动成立父亲节的日子。时间就一路过去，就由在道德夫人所住的乡村开始将这个讯息去传播开去。直到咧1972年，美國嘅總統尼克遜咧，佢就簽署咗一份正式嘅文件，將每年嘅6月第三個主日，亦即係今日，定為全美國嘅父親節，並且成為美國永久性嘅國際紀念日。歷史上邊咧，第一個父親節其實講咗俾我哋聽一個嘅事實， 就是相对于1913年就已经被美国国会定为每年五月的第二个礼拜作为法定节日的母亲节呢，父亲节在1972年才被定为这个永久的国际节的节日呢，其实相差了60年。60年呢，其实是反映出爸爸的爱往往都是没有妈妈的来得那么具体。尤其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爸爸的形象呢通常都是沉默寡言，实事求是。如果我们需要真切地去感受到父亲的爱，可能真的要需要60年的距离。父亲节需要被纪念并不是一定跟我们的父亲的表现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父亲节可能是一个勾起伤痛的日子。但作为基督徒，我们会继续去纪念父亲节。原因是就好像母亲私有化的爱是上帝向人揭示爱的一种方式，父亲的形象同样是上帝向人揭示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继续去纪念父亲节。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同向天上的父去祷告，求主让我们明白他的道理。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一众的仆人使女属你的儿女，这一刻要向你去祷告，让我们知道唯有你要去指明你自己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理解。求主在这一刻向你的儿女去指明你的心意，以致我们懂得怎样去遵从，怎样去得到你的悦纳。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刚才读经原为我们去读到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应该会发现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其实就是著名的主祷文。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主祷文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的11章1到13节特别的地方呢，是在于父亲的形象是贯穿了这一段的经文。无论是主祷文里面我们称上帝为父，还是在朋友借饼的比喻里面，定还是在最后祷告必定蒙应允的那个例子的当中，父亲的形象呢是不停地去出现的。所以呢，让我们先来去看主祷文的部分，也都是1至4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父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学者他这样说，他说主祷文是涵盖了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是全部，无论是过去的罪疚，是现在的需要，定还是将来的试探都好，都是包括在主祷文的当中。而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由一种关系去承托，这种关系就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正就是我们和未认识上帝的人最大，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分别。未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称之为外邦人，他们在他们的个人的经验上，他们也都不认识上帝。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根本就不会想象得到原来上帝是能够好像父亲一样这样跟我们这么亲密。他们或者会承认有上帝的存在，但他们是想不到原来上帝可以被我们认识，好像父一样这样被认识。神学家潘佛说，他这样说，他说门徒寻求上帝和外邦人寻求上帝的分别，是门徒知道他们所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够在认识上帝那一刻开始才去寻求上帝。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寻求的是什么的话，我们又怎会寻得着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呢？门徒所寻求的上帝是从耶稣而得的应许当中所能够去找到，而这个是一个父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清的是一件事，就是上帝父亲的形象并不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投射，并不是一个自我的投射，而是上帝去选择揭示自己的一种方式，是上帝的选择。圣经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哲学家，他们讨论的不是从上帝这个观念开始慢慢再衍生出其他的意义，他们是由人类历史当中向人彰显自己的上帝去入手，藉着他在人间里面的启示和行动来讲明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因此不是凭空想象出上帝的形象， 而是面对真实的上帝的时候，从上帝的自我介绍和人的观察当中归纳出上帝的性情来。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去启示自己的话，我们对于上帝就一无所知。而上帝是选择了用父亲的形象去表现他自己。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去证明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跟他相遇过，而且是在上帝的主动的寻找和显现之下，我们才决志成为他的信徒。我们的信仰的起点就是父上帝的关系，就是从我们认识上帝是我们天父那一刻开始。有一个古老的罗马故事，他这样讲到，他说有一位的皇帝，当他打胜仗之后，他就带同他的战利品和俘虏，就在城外慢慢地步入去城的里面。当时整个城都 很开心，因为他们的城打赢了仗。于是很多的群众就在城那里去聚集，但因为希望皇帝能够顺利地入到他的宫殿那里，就罗马的兵丁，罗马就派了很多兵丁站在路的四周，将人群隔开。而在一个路的上面，他们搭建了一个的、即小看台，那个看台上面有皇后和一众的皇室在上面，就看皇帝怎样凯旋而归。当时皇帝有一个很小的儿子，就在看台上面看到，见到他的爸爸在城外准备入来，他就很兴奋，于是他就不顾一切地样就走，尝试走下去那个、即去到那个道路那里去迎接他爸爸。当他走，他就穿过了人群的脚的罅当中，走得很快，最后就来到、那条路的前面，就遇到一个罗马兵丁。那个罗马兵丁见到一个小朋友样来势汹汹冲过来，于是者就截住他，然后就抱起这个小朋友跟他说，小朋友你不可以这样的，你知不知道坐在马车上面那个是谁来的？那个是皇帝来的，所以你不能够这样冲过去。当时那个小朋友就呆了，但他想了一阵，他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他跟那个兵丁说，他或者是你的皇帝，但是他是我的爸爸。这个正好就是基督徒和上帝关系的写照。耶稣基督是教导我们称呼那个充满权力、尊荣和能力的上帝为我们的父，这个是我们的尊利。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的时候，其实是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意味着我们可以敢于随时随地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自由地向他倾诉我们心里面的说话。正如地上的母亲乐意聆听儿女的分数一样，父上帝亦都是照样，他而且更加愿意张开双手去拥抱我们，让我们在他的怀里面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事情去讲出来，无论是我们的忧虑，是我们的期望，是我们的喜悦，是我们的哀伤。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是不是讲一些对的说话，或者我们都不需要盘算我们用什么言辞，用什么措辞，因为反正全知的上帝，他根本就已经知道我们未开口以先我们要讲的说话。故此耶稣基督去教导门徒，我们以天父的名去祷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祷告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或者工作，更加不是一项有功德或者有奖赏的宗教作业，祷告甚至讲不上是一个信仰的基本要求。因为跟上帝去讲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每一个跟他建立了关系的人很自然会去做的事情。也都唯有我们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之后，一个父和儿子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享用跟他祷告的权利。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祷告是信仰的自然表达，也都是一种的特权。真正的祷告不是一个善功，不是一个仪式，或者是一种敬虔的态度，而是总是好像小孩向爸爸去倾诉一样。来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一切实在太过理想化了，因为在当代的处境里面，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极有可能是极少甚少向你爸爸去倾诉的，是吧？ 我都不做统计了，我相信是很少很少机会。所以更加遑论爸爸是会愿意张开双手去拥抱我们入怀，而且给我们去讲出我们的心事。不过事实上经文其实确实都没有那么天真和跟现实去割裂，因为紧接着第五至第八节就要告诉我们地上父亲的限制。 所以邀请大家一起去读五至到第八节。预备起，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途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那人在里面回答：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会因他不顾面子的乞求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个是一个比喻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较为贫穷的巴勒斯坦人，他的房间其实是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就有一道的窗，地板上面是一个很简单经过压制的泥土，上面铺了一些干的芦苇和灯芯草。房间是被分成两个部分的，但是他们的分隔不是用一埲墙去分隔，而是只是用一个低台来去将它划分。房间的三分之二是一般的高度，而其他的三分之一呢，就是稍微升起的平台。而在这个平台的上面呢，就会每夜都烧起一个炭炉，在一家人呢，就是这样围着那个炭炉去睡的。他们不会用床，而只会用一个席来去睡觉。一般的人家呢，即是一般的家庭呢，都是一个大家庭，即是很多的仔女，所以呢他就会靠在那个炉边一起去睡，就去取暖。所以呢，如果有人在夜间去起来去找他们的话呢，自不免就会全家都挺惊动的了，即是全家人都会醒了。如果更甚呢，就是好像这个比喻这样讲，有人要去问他们拿东西呢，那个的家主呢就需要绕过他家人而去拿那个人需要的东西给他们，所以呢必定是会吵醒了整屋的人。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背景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认为经文第七节的父亲呢，他的反应是很正常，而且是非常合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呢也是经文里面最特别的地方。经文呢是用了地上父亲失败的事例呢，去讲出天上的父亲的要求。天上父亲的要求是十一章的八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会因他不顾面子地乞求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经文第七节的父亲呢，最终他是没有做出正确的事来的，他是没有将他的朋友需要的东西给到他的朋友。这个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而讲出了地上的父亲终是有我们的界限，而地上的父亲终只不过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平常人。其实现实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符合我们自己要求的父亲，但事实是未必会这样，因为一来父亲就不是我们选择的，二来父亲我们都是没得选择的，所以很难会有一个符合我们要求的父亲。我们可能会埋怨父亲不了解我们，也都或者不体谅我们。成长心理学家他这样说，他说在青春期以前，父亲 在他的儿子的心目中往往是近乎英雄或者是上帝的形象，父亲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到了他青春期的时候，父亲的英雄形象就会慢慢地渐渐地去淡忘，随之而来的是觉得父亲的无知，和觉得父亲很难相处。我相信这个经验是我们所共通的，因为无论大家是否身为人父都好，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父亲，而这种失望应该是所有人都共通。但倒过头来说，其实父亲又岂不是希望用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儿女呢？我曾经知道有一位牧者，他这样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验。这位牧者他记得在他的小孩，即是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玩具的农场给他们做生日礼物。他就买了一些硬卡纸回来，自己是去动工去做一个农场给他的小朋友，就将那些纸板就油到绿色，很漂亮样。跟着又买了一些塑胶的猪牛羊回来，还有农夫先生和农夫太太来整一个的农庄。当他看到那些小朋友拿到他们的生日礼物，他所自制的那个的农场玩得很开心的时候，这位爸爸他心里面感到很开心， 好快慰。但系当佢哋最后尾呢班小朋友咧都慢慢长大咗，而佢哋咧就转去玩一啲电动游戏啦，可能玩电脑游戏啦，可能攞手机去睇影片嘅时候咧，而将呢个玩具农庄摆咗喺储物柜最后最后嘅位置。当时咧呢个嘅爸爸，佢承认佢心里边系有啲嘅伤痛。呢一种咧，我哋对于亲人嘅期望失落而产生嘅失望同埋伤害，系经常发生嘅事情。因为人的爱是很有限制，我们可以很爱一个人，但是帮不到那个人去完成一些事情，或者去拦阻去完成一些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人的爱可以是很热烈，但是可以是一点用都没有。任何一个父母若果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或者是某人爱上了一个误入歧途的人的话，就会明白当中的道理。因为人的爱是很有限制，但是我们却是时常都忘记了人的界限。讲到底，我们都是一个活在界限当中供不应求的平常人。我们都需要其他人的赦免，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天父的赦免。这个正正就是主祷文里面最令人惊栗的祈祷：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神学家潘霍华他这样讲，他说跟从基督的人每日都必须要去承认并且为他们的罪而感到悲伤，但是理论上按照他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和上帝相交的关系，他们应该是无罪的。但事实上他们每日在生活当中又会被种种不信、懒做祷告、身体缺乏纪律、各种放纵、嫉妒、仇恨和野心所败坏，无怪乎他们必须天天地去祈求上帝的赦免。在我们忘记我们界限的当中，慢慢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身边的亲人其实根本就不是表达爱意的专家，大家都只是活在界限当中的人。我们可能会彼此失望，彼此伤害。曾经有个爸爸，他尝试去教导一个脾气很坏的儿子一个功课。咁话说咧，呢个爸爸嘅仔仔咧系一个脾气好暴躁嘅人，成日咧都会，其实好细蚊仔嚟嘅啫，咁咧就好暴躁，咁咧成日都会发脾气，为住一啲小事咧又会好情绪化咁样。咁于是呢个爸爸咧就谂到个方法去教呢个小朋友点样学习处理佢嘅怒气。佢就同佢仔仔讲：仔仔，以后你发脾气嘅时候咧，你咧就去即系喺工具箱度攞粒钉啦，同埋攞个锤啦，就喺咧后花园嗰个木板上面咧钉一粒钉落去。而当你怒气消除了的时候，或者你原谅了得罪你的人之后，你就将粒钉掹出来。当你能够将木板上面所有的钉都掹出来的时候，我就奖励你。于是这个仔仔就很兴奋，有奖励，但同时间他都继续会发脾气。于是他就不停地将钉就按住他所遇见的事情，他情绪被激动的时候，他就拿钉在后花园钉在木板上面。咁日子一路一路咁过去，有一日咧，个儿子好开心咁样就去揾佢爸爸。佢话：爸爸，爸爸，我将所有钉掹晒出嚟啦，我个礼物咧咁样。咁于是咧，个爸爸咧就带个仔仔去后花园，就望住嗰块木板，就问仔仔：仔仔，你睇到啲乜嘢咧？个仔仔咧就话：我睇到一块木板上边有好多嘅窿。我相信咧，我哋都会明白呢个故事嘅道理。就是伤害去造成了之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原谅或者简单的忘记就能够将那个伤害去减去。有学者他这样说：我们必须学习忘记，我们如果一直记得我们所受到的侮辱和伤害，我们就没有饶恕人的希望。我们经常都会说，我们不能够去忘记某个人这样对我，我们不能够忘记某某人这样去待我。这类的说话是相当之危险的，因为到头来我们只会造成我们永远无法去学懂饶恕，我们只会将一些难忘的回忆刻骨铭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但我认为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常说我们已经忘记了某个人这样对我了，或者我已经忘记了那个人是这样去伤害我，其实同样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同样都是不停地提醒自己，也都是不停地将一些难忘的回忆刻在我们的脑里面。打从开始，忘记就不是一件人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哲学家尼采就曾经这样去讽刺那些经常说自己没有记性的人。他这样说，他说健忘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甚至能够从自己的过犯当中去找到良好的感觉。奥古斯丁他曾经讲过，他说记忆是一种源于上帝给我们的事情，所以他是恩典而不是 人的能力。忘记也是一样，他是恩典而不是人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务必是透过祷告去学习饶恕，因为这个是人的界限以外的事情。要得着饶恕就必须饶恕人，这句简单的道理呢，我们都会知道，都会明白，但我们往往就忽略了这句说话下半句很重要的信息。要得着饶恕就必须饶恕人，唯有基督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符合这蒙饶恕的条件。饶恕是超越了人的界限，所以我们必须在祷告当中学习饶恕。回到这个比喻当中，这个比喻的教导，这个教训并不是叫我们必须坚持所祈求，也都不是叫我们不停地向上帝去叩门，直到有一天上帝觉得很烦厌，他都迫于无奈都要去回应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这样。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烦躁和不情愿的屋主的主人，他都尚且因为抵受不住朋友的口硬和固执的要求而迫不得已要应其所求，何况上帝仁慈的父，他岂不是加倍地供应他的子女吗？所以上帝这样说，你们尚且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紧接着经文要指出的是，即使地上的父亲是供不应求，但是正如今天的讲题一样，我们的上帝却是供不应求的天父上帝。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去读九到到第十三节。九到到第十三节，预备起。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给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希罗神话的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它里面讲到曙光女神阿鲁拉，她爱上了年轻的凡人提塞纳斯。众神之王的雕丝为了给这个女神有一个愿望，就是为她的爱人这个凡人提塞纳斯去送一件礼物。阿鲁拉很自然地揀了，就让到提塞纳斯永远地去活着。但很不幸的是，她忘记了一件事，就是他同样忘记了要求提塞纳斯要保持永远的年轻，所以提塞纳斯就变老了，而且越变越老，但是他是永远不死。这个的礼物就成为了一个的咒诅。在这里一个教训，就是上帝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总是会按住他的方式来去应允，就是那个完全的智慧和爱的方式。如果上帝是按照我们所祈求的都给我们的话，可能会变成我们最有害处的东西，就好像刚才那位女神一样，她要面对一位老而不会死的一个爱人。因为我们经常会在无知当中去求一些毁坏性的礼物，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的话不单止告诉我们上帝会答应我们，而且是会用父和儿子的关系当中的智慧和爱去应允我们的祈求。经文里面跟我们说，无论我们向上帝求什么都必得着，但我们不要忘记的是，上帝是以父亲的形象去作出这个应许。我相信在座的父亲应该会很认同经文里面第十一和十二节，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了。但我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儿女并不会是24小时都保持那么清醒，懂得向爸爸去拿一些正确的事物。他们可能会贪得意问你拿蛇和拿蝎子， 咁如果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我相信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蛇，你哋又当真俾条蛇佢咧？求蝎子，你又当真俾只蝎子佢咧？上帝咧系以父亲嘅形象去作出呢一个嘅应许，父亲咧系明白儿女嘅需要，即使在儿女不明白的情况下，他都会坚持去做他认为对儿女好的事情。地上的父亲虽然是活在界限当中，尚且都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的背后并不是一个好像希罗神话当中一个缓慢嫉妒和嘲笑人的上帝，而是我们一位的上帝。这位上帝他的名字是父亲。咁样，即使我哋喺困苦嘅环境当中，我哋都能够继续去忍受一切，因为呢一切嘅背后仍然系父嘅爱。如果我哋认为喺呢个世界嘅组成，并唔系为住我哋嘅舒适，而系为咗要训练我哋，为咗让我哋得到好处嘅话，我哋就唔会因为我哋祷告唔蒙应允而被动摇。就好似神学家潘霍华咁样讲，佢话真正嘅祷告并唔系依赖个人，亦都唔系依赖全体嘅会众。而只在乎我哋天上嘅父，佢知道我哋嘅需要。呢、这个就令到上帝成为咗我哋祷告嘅唯一对象，并且令我哋唔再受我哋自己奋力祷告嘅嗰种假自信所去束缚。人喺祷告嘅时候就已经唔知道有自己，而且只系知道佢哋所求嘅嗰位上帝。祷告嘅目的唔系要对世界产生任何直接嘅效力，佢系对于上帝嘅陈述。所以祷告是不求表现的行动里面最完美的榜样。的确，祷告不是纯粹个人的作为，更加不是藉此藉着祷告我们去修炼我们的灵性，累积我们的功德的手段。所以无论我们的言语技巧是怎样，我们默想层次是怎样，沟通的深度，这些都是多余的考虑。上帝若果愿意去听我们的祷告，就连小朋友很率性的童话他都会悦纳。上帝如果是选择不听的时候，任凭我们的脑电波再强都好，都是没有办法令到上帝去应允我们的祷告。因为地上的父亲尚且会明白儿女的需要，即使在儿女不明白的情况下，他都会坚持去做他认为对于儿女好的事情。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是更加会知道我们的需要吗？假如我们的祷告得不到答复，并不是上帝有所吝啬，而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更好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所谓没有答复的祷告的这回事，只是可能我们得着的未必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所想的。假如我们真的受到拒绝的话，就是上帝以他的慈爱去给我们的答复。用我 在这个部分，我以梁家伦牧师一篇文章里面的一段文字去作总结。他这样讲到，他说我们求问上帝的旨意，亦都顺服一切循其旨意而来的引领和安排。我们的眼目不会全然受困于面前各样的难处，情绪亦都不会全然被得失成败所去牵动。因为我们知道眼前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事情发展的充分制宰的因素，关键的因素仍然是上帝的旨意。如此，我们就转眼仰望上帝，等候他为我们未来的故事拍板定案。在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个车厢里面的故事，是发生一对母子的故事。而结束的时候，我想都同样是回到这个车厢的当中，不过呢是父子的故事。话说呢，上次我经历了那个故事之后，我就想，会不会这个在我继续观察的时候，都总会有一个在父亲节里面所能够去用到的例子呢？我感谢主真的被我看到。我在车厢里面呢，今次我就见到一对父子坐了在个凳上面。而这个仔仔呢，大概我想应该是中学初中的年纪，他们两个又安坐在位置上面。这个时候到站呢，就有一对母女又入来了。而这妈妈也是年纪比较老迈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让座了。大家猜是谁让座？今次是个爸爸让座。爸爸让座了，同样整个车厢的人都投以一个很欣赏的眼光，觉得去表扬这个爸爸无私的行为。但唯独是呢，这个车厢里面有一个人的表情不太自然，而且有些酸溜溜的感觉。大家知不知道是谁？就是仔仔。 因为咧，当爸爸起身嘅时候咧，仔仔都唔好意思要即系继续坐喺度啊，于是同爸爸一齐起身。于是者咧，即系嗰两母女咧就一齐坐咗喺度，个儿子咧就继续好似嬲爆爆咁嘅眼，即系咁嘅表情。我相信咧，呢个儿子咧，佢呢一刻咧可能唔明白父亲对佢所做嘅事系好嘅事，但系咧，我哋地上嘅父亲尚且会因为知道有啲对于儿女好嘅事情，而会唔理到儿子嘅感受而去作出，因为终归系为佢嘅好处。我相信呢个儿子咧，可能到咗某一日，就可能当佢成为父亲嘅时候，佢就会明白佢父亲以前所作嘅，又或者可能不幸嘅呢位爸爸，佢有一日佢都要离开世界，可能呢个儿子都仍然唔明白父亲嘅心意，但系都冇关系，因为呢位爸爸佢都有佢自己嘅爸爸，无论系地上嘅爸爸定还是天上的爸爸都好。作为基督徒，我们会继续去纪念父亲节，原因是父亲的形象是上帝向人去揭示自己的一种方式。愿意我们不再是看到今天的金句里面的前半句，我们不单只是看到我们地上里面的亲人的不好，而我们看到天上父亲他的好处，他总是要将好处带给我们每个属他的儿女。求主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地上给我们有